is on your side. You might not feel it, you might not see it, but it surrounds you like a light, makes you stronger for the fight. I'll never let.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话茬电台，我是主播南城老贺，
大老李。
哎，本期啊，应这个听友的这个要求，
嗯，
又把这个四位嘉宾给请来了啊。
啊，是是 是，评论里也说是让他们四个多录，
多录
啊，录什么都行啊。
而且还有人要给这个，尤其是梁梁跟那个小张啊，要给他们捐款。
嗯，
还有人私信我捐款，我想说一下，人家他是这个原生家庭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幸福，
人不是穷，
是
我先说一下啊。还有很多人，不管是留言还是私信，都找我，
嗯，捐款
要捐款，不是钱的事儿，而且还私信我说，老何你帮帮他们，
嗯，
我怎么帮？高估我能力，我能怎么帮？
嗯、
对吧？
你临走时候把车留下就行。
是我只能呼吁一下，就是说这个生完孩子就负点责嘛，
嗯，
你非让我帮我能怎么办呀？这事儿
是。还有说让小张多说两句的，
还有人私信我呢，特别喜欢四儿。
啊、
我说这个四儿没怎么说话，说这里边我最喜欢四儿。行，让咱们四个嘉宾跟大家打一招呼呗，让四儿先说。
哎，大家好，我是四儿。
大家好，梁亮。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小张。
Hello， 我是小李。
哎，小张明显开朗很多啊。
是，
嘿，通过节目变得不一样了。
哎呦，咱这节目过年大了。
是是是。行，咱们本期啊，就让四儿多聊聊啊。
嗯。
本期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比较神圣吧，是吧？
嗯、
消防，
嗯，
最早四儿是当武警是吧？
对的，对的，我是武警，当时消防是属于武警的。
武警和当兵是一样的，是吧？
一样一样。
武警是当了几年啊？
嗯，五年。
五年呐？
对对对，
不是两年三年吗？
是两年义务兵，然后再转了之后是在三年，然后加起来是五年。
啊，你是先当了两年的武警，然后去消防口当这个消防兵是吧？
不不不不，他一开始就是消防，因为他是武警消防，他是在武警一个、哦、番里边的，就是一个兵种。
嗯，
两年义务兵呢，就属于就是尽义务之类的那种行为，然后就后边呢就是转成士官了，转成士官了之后再服役三年。
哦哦，就是正式拿工资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等于说这个义务兵的时候，其实工资也有吧？
有是津贴。
哦，
属于津贴，不属于工资。
行，一会儿咱们再说这细的事儿啊。四儿今年是多少岁？
26吧，98年的。
你多大当的兵啊？
18，
18直接就去当兵去了。
对对对，18就当去了。
当初原因是什么呀？
家里安排的，
就觉得学习不好，当个兵嘛。
啊，对对对，
是个出路是吧？
锻炼锻炼去。
对对对，
为人民做个贡献。在你当兵之前，你军训过是吧？
当兵之前，他有一个军训，属于是一个选拔。
不是
学校的，
学校没有军训。
你当兵之前学校没军训过？
没有，
反正我一直没有当兵啊。
嗯，
有一点是因为军训的时候给我吓着了，
累
了，
累着了，
就是数着天过日子
啊，
就觉得很辛苦嘛。
是，
我不是特别喜欢过那种集体生活。就我个人啊，我得有自己空间、啊、
哎呦，
对吧？
能训多久啊？
一星期呢，反正很苦，
就干那点事儿，
反正很苦吧。反正就
不无聊啊，是吧？你走那么好看能干嘛呀？不是一个星期过后，我不是还那样吗？
反正我记得啊，我那会儿是通过军训七天，那会儿每天是6点多起床嘛、
嗯，
我发现一天时间巨长，
是，
对吧？超长超长的，早上先列队嘛，先训嘛，先训一段，
然后冷水洗漱什么的。
啊，对，那会儿我们训的时候是冬天，
嗯，
我操，那个冰的。尤其我那会儿上初中啊，还要面子，就是现在就无所谓了。
得洗头是吧？
得洗头
啊！
你不洗头也是往头上撩，全撩成那。
对对对，
冰碴儿都是，也就是小孩儿。
是，
你现在我冻成面瘫了，我这四十都受不了，
当场中风是吧？
啊，就肯定受不了。反正我觉得那会儿天特别长，就是训了半天了，然后吃完早饭了，刚8点钟，
嗯，
又训了一上午，刚到12点，我觉得时间特别长。
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睡不醒。老困，起太早了。
咱家平时都12点，下午1点才起呢。
啊，
咱说回来啊，说这个四儿这个生活。哎，你18岁去的时候，你家里舍不得吗？我觉得我要是18岁，我离家走，我会很兴奋，但是我父母可能舍不得我。
会有舍不得， 就是一家来车站送啊啥之类的，就走之前
哭成一片吧，都
倒没有哭成一片，
他给我的描述就是行去走吧，
车还没走啊，然后父母就走了、啊、
哎，你们那会儿是带那大红花吗？
带大红花，然后拎个包。
你们那会儿发一个军装是吧？先发好了对吧，
穿着走。
会发那个训练服，那个
哦，
就是迷彩。
你去之前不管是居委会什么的已经把这东西送到你们家去了，
就是你要当兵了然后来领衣服、嗯、领完衣服之后当天就是要走的时候穿好衣服来。
那鞋呢也都发好了？
都发好了，一身的，
就是那军臭是吧，那鞋
军臭
是那个吧、
哦、还有这说法，
还有这说法
是那军臭吧，就那个
胶鞋，
就胶鞋，黑胶鞋、
哎、不是黑胶鞋吧，绿色的，
那不是
迷彩的那种
啊、
嗯？那没有，我穿的是那种就是已经是新式的了，已经是黑胶鞋了。
哦
哦，黑胶鞋是那个，反正舒服点呗，比那个
那比那个舒服，
夜行的，
啊、
黑武士。
然后你们坐那个绿皮火车嘛，是吧？
对，我们当时是乘那个武装部，先上大巴，然后上大巴之后送到火车站，
就哐哧哐哧，
有部队的人来带，
不管是连长是班长就过来了。
对对对对，过来就开始是哪个是哪个部队的，然后到时候就已经分好了，分好了之后就。
哦，
各带各的，
然后你们就坐那况且况且。
对对对。
哎，我听说啊，上了火车之后，然后会问谁有什么特长，比如说会打篮球、
嗯、
那就直接进那篮球队了，是有这种情况吗？比如会踢足球就进那个足球队了，会有这种情况吗？
会唱歌就进卫兵了呗。
没有，就是说你有什么特长啥的倒是可以，但是不会说直接安排你去哪儿。新兵连的挑个高的啥的去仪仗队。
哦
哦，可以选拔这个。
那仪仗队这两年就一直走呗。
仪仗队就走了，去别的地方培训去了，就专门练队列。
哎，有没有到火车站之后点名有人没来？
那倒没有，
不是说逃兵啊，我意思说睡过了。
那倒没有，挺提前来的。
哎，我问一下，你报名的时候就是武警总队？
对，武警。
不是说有解放军和武警让你挑一个吗？
什么空军啊，海军啊？
没有挑，
那是解放军。
你可以填意愿、哦、但是你入了入不了格这个是另一说了。这个东西都是很严的
哦，服从分配的，是不是？
对对对。
哎，说起来，小李他哥哥
对是维和部队的
啊、但是好像也差点选到仪仗兵里哈。
他当时是也是跟四儿一样，是当了五年的兵，只要有那个十一是不是走那个走队，他就被派去那个通州那边吧，还是哪儿有一个仪仗大队训练的地方，他就在那儿。他好像是参加过两回阅兵。
嚯！
对，
咱们说回来啊，说这个四儿这事儿。后来，然后你们在这火车上，这况且况且的车上面唱歌吗？
哎，真没人唱，各自有打牌的，或者是玩个扑克的啥的，有交朋友的，说都不认识。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后面会经历什么，
都不知道，还都挺开心的，
还都挺乐呵，还都挺懵懂的，
心态跟春游似的那样是吧？
然后一下火车，一下就变得不一样了，是吗？
凌晨三点到了之后开始下车。
嗯，
下车就
三点
就开始叫名，开始列队，你分哪个班还是啥的，那气氛就不一样了，
一下就变得紧张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
哎，是不是
各班长都在那等着
领你们那个人上车之前一个态度，下车又有个态度，下车就快点快点，立马严厉起来那种
啊？没有，他一开始都挺严厉的，
就一开始没有那个，咱们准备排好队上车喽，
欢迎欢迎，
他演都不演一下啊，
演都不演
啊。我记得我啊，之前军训的时候赶上过一个事儿、
嗯，
就是说我们背着书包去嘛，
嗯，
让我们把所有书包扔在地上，
嗯，
说别把这儿当家啊，开始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干嘛呀，
都惊了，
就是我没招你，你知道吧？
我还没进入角色呢，
你怎么就开始了？
就一开始骂我们
啊。
我要帮你开开智慧，怎么怎么着，开始就开始骂我们了。
你说这是不是咱俩的？
不是那个，就反正就帮你开开智慧什么的。你们天天怎么怎么着，以为在父母旁边就能怎么怎么怎么着呢？啊，
上学都这么严厉，
上学就这样。我那是初中，我初一，我十三岁，害怕呀，
哭了吧？
不过当时的教官大多都是退役下来的
啊。
嗯，
反正就是很严格。四儿呢？你们刚开始呢？知道你们班长是谁了？
列好队了之后，领导讲完话之后，就开始带回各班。各班之后班长训话，
嗯，
然后完事之后
整理内务，
哎，被子就开始了，就开始叠被子。那是
第一堂课，
夜里三点多呀。
我夜里三点多先不让你叠，先睡睡几会儿，睡了一会儿早上就起了，六点就起来了，起来了就开始先让你适应一下，让你学怎么叠被子，开始教你们，
嗯，
就是教怎么叠被子，
嗯，
然后就开始就是整内务。
军训也是这样的，
也是教我们叠被子。
不是，我说兄弟们，刚刚他说那个场面眼熟嘛，咱们在上学的时候校长训话。
校长训完话了以后，老师带回各班接着训。
是，
我觉得啊，其实是要立威。如果对你和蔼可亲的没法管了，接下来对吧？让你天天跑圈，你不听怎么办啊？对吧？
啊、
他得一次给你弄住了，
立马就是那个
对，让你进入角色。你不这样，你怎么进入角色呀？好了，你那我歇会儿，
你得三年呢，
抽根可行？
抽根
抽烟去，这能行吗？这老李你这样的，
睡饱了。
老李你这样，你没法保家卫国。
所以我没去。
是，
但其实是不是班长处久了以后都还挺好相处的？
处久了。还挺好相处的，
不是都是人。
嗯
嗯，咱顺着说啊、
嗯，
第一次教你叠被窝，对吧？
叠被窝，
其实家里没教你叠被窝，你只是效仿父母怎么。
他在笑你被窝这个词儿，
那叫被子。
叠被窝吗？你们家里不是叫被窝吗？你们都叫被子啊？
他那边的叫法不太一样嘛。
对 啊
我们叫被子啊。
你们
咱在家被窝就我也被窝。
两个啥东人，理解一下好吧？
你们山东不知道？
知道。
你们不叫被窝吗？
我们叫盖帖。
更他妈离谱了。
那我们那有我们那是叫盖
铺盖，
不知道
我们要被窝。
你叫我干嘛呀？
我的意思说人家到了部队里就不能用这种词儿了。
哦、
也能啊也能啊，不要造谣。
人家叫被窝
叠被子
没准。
我问一下，就你们叠被窝那会儿先给你演示一遍这么这么叠，
嗯，
然后就开始了这一整天就是被窝这事儿。
对对对，你就拆了叠，叠了拆。
至今啊，我叠被窝在那个军训时候，我都叠不好，我永远是那个最差的，我永远叠不成那个角，
说明你手工能力差。
但是你看那个同班同学啊，就有那种上来他就不错的，
嗯、
起码能让我觉得合格的。
人家里面肯定自理能力特别强，
我们一般都叠好了就放那，然后睡觉都不盖，军训的是吗？
哎，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那
种。有的。
但是咱说这事儿这事儿，咱说回来啊。哎，你那会儿叠被窝就是叠了一天，后来你就合格了，一天成型。
不不不不不，这个得有技巧。然后一开始我也不会，都不会。
嗯，
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的？就是教完了之后就自己掌握技巧嘛。如果说掌握的不好，叠的不好，班长不同意。就是你早起的时候，好比你六点起床，
嗯，
你四点就起来叠被子
啊，
你得叠好了，因为这有班容班纪。
哦，
那叠不好会有什么后果吗？
叠不好就把你被子给周了。周了之后回去你再充，
周了就周了，周了我再叠呗。我这两年就敢，
人家训完练回去了，有可能说休息或者在那坐着，那你就在地上叠被子。
啊，我那会儿听我们那教官讲啊，他们班有那个叠不好的，直接那个扔操场上。
啊，一样，乘窗户扔下去或者扔厕所都行。
哦，我想问一下，这被窝这事儿啊，是说把那棉给压死了是吗？
是不是都不暖和了？
对，因为你得压，就是你天天就搁地上，就注意我们那就是叫擀被子。就拿那个平板就开始一直赶的赶的特别平、那才好叠。
孩子都赶出专业名词来了，赶被子都出来了。
那要是睡觉的时候他不是不宣乎吗、不宣乎就没那么舒服呀。
那就不用在乎那个了。
你舒不舒服不重要，重要是有没有豆腐块。
哦、后来吧，你经过多长时间这被窝就合格了，就以后就完全没有这事儿了。
那得一个月。
嚯。
因为你被子这个东西你得慢慢赶，而且不是你一次就能赶成型的，这都是日积月累。就像为什么老班长特别珍惜他的被子。
你们那被子也不洗是吧？从来不洗吧？
洗啊。
你洗完之后怎么办呀？
重新赶。
重新赶，里边的那个棉花已经赶成型了，因为它有内胆，你只洗了那个被套，只能粘到被套。
哎，我有个问题
啊，
我叠的那个豆腐块啊都四四方方，那角都特好，
嗯，
中间塌怎么办啊？
欠赶
就赶，还得赶，你就往那对，你就往那个中间那块，是你得往中间那块，你得给它填充一下，你把那个棉花往那边赶一赶，它就不会那么塌了。
我还听说过往里边塞木板的，
有的塞木板也是为了让它那个成型，因为叠被子之后它有那个木板挡着，它那个脚就出来了。
那这让吗？
不让啊，这还用说吗？
作弊了。
你这属于作弊了。人家也有给那个被子底下放木板的，那个是属于一个什么行为呢？那就属于好比你从下面掏的时候，你要睡觉了，好比你不用盖这个被子，你要搬它。如果你底下没有硬的东西挡一下的话，你搬出来就立马就走形了。
那你还有一个被子，还是就不盖了？
不是，只是中午睡觉要需要搬它。
哦，
你晚上还是要盖的。
这么说吧，你得知的就是说是最长时间能叠好的是多长时间？你一个月？
有那个慢的，
半年的，
有慢的，有了下了连队了之后还不行的
啊？
你们多久下连队
了还不行的？
就是下连队是三个月，
哦哦，
三个月后他还不行。
三个月新兵下连队了以后，两年义务兵
还不行呢？
对，还有不行的，就好比有人给我分一个连队的，分一个队的，但他的被子还是不行，下连队了还要被班长骂，所以他就必须得叠好，
就更惨了呗。
那更惨了，那就叠吧。
就是有人在网上总会说啊，说这个被子是为什么要叠它？说叠完被子就能打胜仗吗？感应超美就靠被子吗？我觉得是一种性子的磨练，
对，
把你之前那些棱角给磨掉。我觉得啊，这个习俗能流传下来，或者说这个规章制度能流传下来是有道理的。没用的人早就摒弃了。
老何，你这个是不是当兵去提前两个月就得在家里练啊？就在
我跟你说，我绝对是让那个班长特别不喜欢那个，内务这块肯定不行。
不是，你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讨好他。
是，我给他讲笑话，我
给你讲灵异故事。
我给讲灵异。
老李又讲鬼故事了吗？
我给你讲点灵异故事。咱们说回来啊，咱们老扯远了。然后这被子这事儿弄完了，然后呢，开始训什么呀？
队列，
队列就开始走正步。
也不会上来走正步，先教你如何说去小溪啊，或者是看旗啊，各种各样的。先列队列。
哦，这么基础，
最基础的开始，然后慢慢的才齐步，齐步完之后跑步，跑步完了之后最后才正步。
还老李
什么跨立之类的，
对，跨立那都属于前面就是基本的，
跟少息一块儿学、
那都是基本的、立定式的，就不需要你走动的一个那个啥，先训练那个。
哦，
左转右转，
对对对，
后转，
对对对，先原地的。
哎，你怎么不给他们讲讲当时练走的时候抬腿？
对，你们抬腿，我听说有一根线儿一直抬着。
有。你必须把那个脚触碰的那个线，但你又不能顶它起来，就是正好的力度给它碰到，但是你也不能比它低，
对，变成那肌肉记忆。
对对对，就是你时间长了，你肌肉记忆就出来了。
那你现在走路的时候，我觉得他身板就是挺一些，对吧？
对，
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些他的细节，他们当兵走路都是这么着抠着手指的，
对、
好，
走着走着就只靠这样手杖，虽说不是很正规，但是就是手就是已经比划出
是
那个齐步的一个手势。
哦，
是吗？
他现在走路也是这样、你们有空可以观察一下。
那梁梁，你们家那天背过是他爹是吗？
我们家不叠被窝，
都出来了还叠什么被窝？
他已经被我带了这个生活了。
铺平就行了，往那一拽就行了。
可算不用叠了。
哎，我听说你们每天要跑好几公里是吧？说这是一个基础是吗？
啊，这是基本的，
就是每天几公里啊？
就你早上五公里，晚上五公里，或者是早上五公里，晚上十公里，
跑得下来吗？
啊，跑得下来。你跑不下来也得跑。
你不是说有人就累到一边吐一边跑都有吗？
对，除非你身体非常不适了才会让你停下来。
哦，就我之前有一哥们儿，他跑步的时候一边抽烟一边跑。
我的妈！
这么厉
害！他早上还抽烟跑。
我的妈！这
连字儿都整不会了，
肺炸了。
你说的是网上那个老头？
不是，我同学，他就是当兵的时候，他烟瘾特别大。
嗯，
他一边抽烟一边跑。
当兵那会儿，
他不是几公里吗？一跑一圈嘛，你能跑下来就行。他抽烟跑，
你看你说这四儿多惊讶
啊！怎么还能抽烟跑？
我的妈！
你们跑的时候不就不用按队列跑了吧？
是可以散跑，但是也有队列跑。
我当时就是我跟他回过部队。然后赶上过他们跑五公里，那哥们儿跟猿人泰山似的就这么着，最后冲刺，你知道吗？就跑不动了，但是凭着最后一点意志要冲过去。
就是最后几百米的时候，基本都要冲刺，正好活动活动，然后就是到了后边的器械单杠、双杠。
哦，
还得练，
还得练
啊！那只是开始。
吃早饭了吗？
没吃呢，就早上刚起床。
空腹训练，你们洗漱吗？洗漱吗？
洗漱啊，只不过是在你吃完饭才洗漱啊。
你们多久能洗一回澡啊？
是
他每天都能洗澡，
每天都能洗澡。
就是那21天，我靠，洗过也。
你是军训，人家他妈要在那儿待5年，你不让人洗澡像话吗？
人是职业军人，
就是
哎，这么说吧，Sir，你把您每天这个行程安排讲一遍，就是在新兵营啊。
新兵营啊，
啊，
新兵营是早上起来叠被子，一般都在4点钟。就叠完了之后都整理好，然后等待5:50起床，起床完之后集合开始训练，6:50训完练，然后回到班里，然后7点到7:30洗漱，然后7:30然后下去集合队列吃饭，8点到8:30是搞卫生，搞自己班里卫生还是你自己卫生区卫生都会分好，这个点是你搞卫生的，之后就开始集合完了之后开始上午的训练。训到11:50-11:30，
不短了，
没停下来过。
从8点多就开始训到11:30了，
啊，就中间就都是训练，你可以有中间休息，但是你都是在训练。
哦，
啊，你中间休息休息个10分钟。
哎，你们那个训练中间休息是不是自己拿着那自己的小水壶吗？军绿色那个，
有给发水杯。
哦，
但不是那么大的水壶，有水杯。
哦，
然后水杯上会贴自己的名字，
保温吗？
保温，有保温杯。 啊，你得看是什么天儿，它有保温杯，它有好几种杯子，有玻璃杯，有保温杯，还有运动水杯
啊，
都会有。
现在条件就好了哈，
不是以前也那样。你说的是抗战时期，那个是不行。
就开始训完练之后，又休息个十分钟，十二点开始列队，又开始吃中午饭。
啊，
吃中午饭，吃完中午饭呢，如果是赶到你们班的搞餐厅卫生，就留下来；如果不是，你就可以列队回去。
你是不是想搞这卫生啊？
我为什么想搞那卫生？
就比如说在这食堂搞搞卫生，溜溜达达的。
不不不，因为下边的就是午休时间了。
哦，
耽误睡觉，
你要耽误睡觉了。
你们那会儿是不是睡觉立马就入睡？
啊，睡得很快，因为很累。
啊，中午睡觉一个半小时。
啊，没有那么久，因为你吃完饭就吃到十二点半。你好比半个小时之内吃完饭
啊、
嗯，然后你回去了又要需要时间。
哎，我说一下这吃饭这事儿啊，我说一遍流程啊，是不是刚开始你们第一次去吃去，声音特别嘈杂，然后说全体起立就站着吃，是不是那种啊？
就不能说话？
我们军训是这样的，
嗯，
当时不懂规矩，他也不说，你知道吗？
啊、
他就让你吃，然后你在那呜噜噜跟那人聊天的，起来，都别吃了，站着站半个小时，
嗯，
会安静了吗？然后让你端着碗站着吃
啊。哎，你们刚开始也是聊天呗？而上来你们就特安静，
会有一些嘈杂，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那么吵。
放椅子也是特轻的放，
也吵，就他哐哐一堆全是拉凳子的声音，不会轻轻放。
我想问一下，你这种职业军人吃饭的时候能说话聊天吗？会有人管吗？
不能说话聊天，会有人管。
那你小声说话不影响到别人，不让他们听着，
不
也不行。你们就得闭上嘴吃饭。
对，你就闭上嘴吃你的饭。
好可怜。
哎，能这样吗？咬一口，真累，真累。
饿死我，
饿死我了。
你说像我可脏了。
这一天天
的，因为一个班一个桌，因为你班长在桌上坐着呢。
哦，你跟班长聊聊
啊。嗯，我聊聊就回去该蹲着了，就中午就不用睡觉了。
那我不说话，吃着吃着饭，我夹班长一筷子，行吗？
你上班的，你是夹领导一筷子肉，能行吗？
我尝尝你了。
班长说：“不都在桌子上吗？
都一样的。
是”看过《进击的巨人》吗？背后突然出现的那个巨人什么表情？班长就是什么表情？
班长都愣了。
咱一桌子不都一样吗？
是不够吃吗？别人的香是吧？
咱说回来，好了，然后你们就中午睡觉呗，是吧？
对。
其实我军训的时候啊，我就是全班睡觉几乎最早那个。我特别早睡觉
啊、太累了。
我不认床
啊，
我不认床。
年轻就是好啊，沾床就睡。
哦哦
我就睡了。我的意思是挺累的了，聊什么呀？还聊？别聊了，我就赶紧睡吧。
哦，
我一般是第一个睡的，就我不听那个什么，你爱聊什么我不听。
是我记得你上次军训的时候，你都睡着了。
是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跟老李是过去一公司的，我们公司军训
啊，
我们公司军训了三天。我说一细节特别逗，我们最后要考试，考那个公司的里边规章制度一些东西啊，包括有诗歌什么的，你得默写出来。老李考得特别不好，考得不好的人再留下继续训两天。然后老李从考场出来说：“
你想，那周末就没了这两天。
你俩当时有怀疑过自己进传销了吗？
不不，
那没有。
我们那公司很有名啊，你们有可能用过他的产品，具体什么不说、啊。
五百强，
反正很有名。然后那老李从考场出来的时候。”心情特别不好啊，我还行，我考的。我说你怎么了？
不是，咱俩是吃饭的时候。
老李跟我说，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说你怎么心情不好？因为晚上就要坐大巴车回家了。老李说，我可能不能跟你一块回家。
很难想象他会有多委屈。当时
我可能不能跟你一块回家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考的特别差。反正挺逗的啊。
对。
咱再说回这个小字儿这事儿，然后你们那个吃完中午饭，下午接着训呗，是吧？
看季节，
嗯，
有可能睡到一点五十，有可能睡到一点半，
嗯
啊，然后就是起来之后就搞卫生，还是搞卫生，
嗯，
就搞自己卫生区的卫生啊。
那么脏吗？老
那我那必须得干净。
你们真的是有人去拿着白手套去检查，比如门沿上面，
会会会，
说连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能有。
我就这么告诉你，我去他部队的时候，
你会神都不。
我一手捋下来，它不是光滑，它是发色，你懂吗？
就擦成那样啊！
啊，地面反光，你上面有
个
灯照过来，地上都亮。
哦，
就咱们那个台阶儿，你知道那个大理石花纹，黑白花纹特别密的那个，
嗯，
大理石那个台阶儿中间不是有两条线吗？
啊，
他们那个缝里都抠的贼干净。
铺大理石不就为了耐脏吗？
不 不是老李，你这么说没法录，人家是军容军纪，
是
能一样吗？
对对对
啊，人家保护老百姓的嘛，
是
不一样。然后这个下午接着训呗，反正就天天训是吧？
那个晚上没有训，因为我们新兵连是晚上没有训，要在下连队上晚上也要训练的。
紧急集合？
那我们倒没有练过紧急集合。
哟，
他除非有事儿。
哦，
有事儿
能有什么事儿？你们新兵，
你们没有经历过吗？军训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提前通知。
不是、啊、在那儿躺着好好的呢，教官突然紧急集合了，快走快走快走，下去列队。我们咕噜咕噜就往下跑。
我们是有，但是我们一般能提前能知道。
我们没有提前知道的，我们都是临时被喊起来的，在那儿睡着呢。
倒是有几次让你有那个背带绑你的被子、
哦
嗯，然后正好能背起来，然后还有盆啊、
哦、
什么都在上面。
哦，
啊，就那时候会有几次。
哦，
这种的，
哎，那你们四点钟就起了，几点钟睡呀、啊？
晚上九点熄灯，
那也不早啊。
啊、
嗯，前前后加起来就七个小时、啊。
因为要正常情况下，你要被子叠得好的话，你叠得快，你可以早起来个十来分钟。
哦哦，他四点是提前叠被子，
那因为不会叠，因为叠得不好，所以你要用长时间的多去扣那个角。
哦，
你们还在连队呢吗？那会儿
对，还在连队的那时候。
哦，哎，我听说你们还有一些游戏。我之前认识一个人啊，他就有一个游戏，他游戏是什么？说叫三秒钟离开地球，什么意思？就是说教官喊三个数，
嗯，
你必须这个人是离开地球的，比如说你抱树上，
哦，
你双脚不能沾着，
有这个，有、这个、
你们也有这个是吧？
有这个，我们当时是抱一个东西就算你离开了，好像是得抱上，
反正就做这种
有意思的小游戏，
有意思的小游戏，
他也可以锻炼一种反应能力。
还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可以说说？
过节或啥的，有会组织一些那集体游戏了，
嗯，
像那种狼人杀也有啊，
哦，
像那个就是捂着面罩，然后拿棍子打人的，
就是那个塑料棍儿网上火的那种，就是 Running Man 会玩的那个
啊，
对对对，那个，这不是下连队以后的事儿吗？
对，这下连队以后是，但那基本上就
没啥娱乐活动，
就玩那些纸牌的吧，三国杀、狼人杀，
连队里可以玩这种啊。
有的，它有娱乐室一个东西、
哦，
还可以打游戏啊，说是玩 CS，
打不了。
不联网部队
打不了。
哎，你们在新兵营的时候，是不是想赶紧结束啊？
对对对对，
就每天数着日子过呀。
想离开，但离开了更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底下连队比那个还要严。
哦，反正我想的是不是下连队能好一点，最起码能过渡一下，对吧？给几天假期是不是？
他只是让你先适应一下。
哦。当你下完连队一想，新兵营是最简单的时候是吗？
对对对，
最轻松的时候。
对对对，因为没啥事，你只练队列。
哦，对于当兵啊，我觉得更神圣了，因为太辛苦了。我说一下，刺儿呢是一个消防兵、啊、
对，
消防战士、
嗯、
这个后来让你下完连队之后呢，开始教你一些消防知识是吧？
对对对，你要了解一些器材啊，然后水带啊、
嗯、
各种各样的救人的方法啦。
嗯，
然后就开始练体能，因为你最基础的就是体能。
你的新兵营都早上5公里，晚上10公里了，
那要放下连队，那只热身。
下连队跑多少？
下连队早上5公里，晚上10公里，但是你跑完了之后还有别的体能训练。
哦，咱就说你刚接触消防这块，你最开始是完全不了解嘛、
嗯，
对吧？
我不了解，我都没见过消防车。
后来你去下连队去学这个消防知识之后，
嗯，
是说先给你看那些纪录片是吗？
嗯，会有，因为我当时是在天津有812、
嗯，很震撼是吗？
对对，当时看那个视频确实挺震撼的，
就是那些片是我们看不到的是吧？
有你们看不到的，就也的有时候宣传片有可能就是对外开放的时候再给我们看，有可能我们没有接触嘛。
哦、
嗯、
我们看网上那些消防兵会跑着拿一梯子
啊，
就那种挂梯、
嗯、那是训练项目，
我觉得特玄乎，
恐高、啊、
他们消防是分各种班的，他是战斗班的，然后他们战斗班是要练这个的。
这还分战斗班、
啊、对，他分班分战斗和电话、供水、司机。
哦，
嗯，各干各的活。
司机是不是还
最轻松？
不不不，司机要控制那个器械升降等等等等，要开车，然后要听电话班指路怎么着的。
对，需要控制车辆。
车的那个日常保养维护好像
也
是头哥他们会干，
对，也归司机。
但这个活我听起来反正没有那个天天上蹿下跳的那个。
他们也得练体能。
嗯，而且该挨炸，他们也是离火场最近的。
都一样的。
比较轻松的可能供水。
供水也不轻，都不轻松。
那、确实，
他供水就是熟悉你这个区域里你自己的管界、嗯，管界里边的各种的水源，
嗯，
就在哪个位置，就你去了那个地方，你立马知道哪个位置有哪个消火栓，那个消火栓能不能用。他平时会出去熟悉这些东西，
巡查，
对，出去巡逻， 就熟悉地形，检查能不能用。
嗯，哦，他平时能出去是吧？
对，能出去。
要让我选啊，我反正从这个偷懒的角度来说啊，
嗯，
我肯定不选战斗班。
战斗班是不是就往火里跳那个？
啊，对对对，
要听着
就他要去救人，
冲在第一个。
哎呦，
因为他分车，前班车、二班车、三班车，在前班车的都是战斗员，
哦，
前班车是头车。
哦，我看比如说有人报火警啊，比如咱在马路上看到的是一辆车过去，
嗯，
有那种好几辆车都全过去那种，
好几辆车全过去，就是前方车当头车带着去，哦
哦，你应该是就是起火了，
哦，就是起火了，
对，
很多车就是起火了，
一辆车的话就是抢险事故，
有可能是抢险，有可能是一些小事故，只让你前方车去，
哦，
啊，别的车不用那么多水源，你不用再去那么多人，
哦，
嗯，然后有可能是抢险，单独的就是处理一些抢险事故，
抓猫啊，
处理马蜂窝呀，或者各种各样的，
哦，
啥都有，
出车祸什么的，
有人跳楼啊或者什么样的，
嗯，
都抢险去，抢险就是穿那个橙色衣服的那种，
哦，
那是抢险车上，
那不是你，
我也会有，因为战斗班抢险车上也是战斗班的，
哦，猫爬树上了你们也去，
有人报警我们就去，
也无偿的，
对，无偿的。
你们会觉得什么事儿就叫我，啊，这什么这？
美国好像报个火警是$700-$800吧？
美国是要钱
的，
所以一般人不会去打那个消防的。
嗯，
我看网上有一个人啊，手卡在沙发里边了，让消防员也去。
去
啊！
你手上带镯子拿不下来，你拿着到消防站，人当场也能给你敲。
对你报警，我也去你家里也可以敲。
就这种活他们也管，
你们爱干这种活吗？
有警出呗，
比如在连队里边反正也没事干，出去逛一圈就。
其实最不希望的就是发生火警。
对对对对，
嗯，因为
反正这种小事儿也没啥事儿。
对，去出这种警虽然繁琐反倒是好事儿。
对，
哎，我问一下，等于说是你新兵营三个月之后直接就下连队，下连队之后经过一段的培训然后就成为正式的消防战士了？
对，当时培训的是一个多月，就是你分到连队了之后你分到各个区，
嗯，
你是属于哪个支队的，
嗯，
之后再开始统一的再培训一个月，
哦，
然后就开始分到各个中队，
哦，
当时属于叫中队，现在叫消防站，
哦，
嗯，
然后等于说你们就去消防站了，然后你们那个平时在消防站的生活就是那个什么衣服鞋都摆好了，你知道那种一套就直接穿上那种，
啊，
是吧，
啊，对对，战斗服那架子上都会摆好了，
然后那个从一根上直接滑下去是吧？
对，那出警时候就滑下去。
他们那块可吓人了，就在车库里面穿衣服呢。我当时去的时候在车库里一扭头，我操，他们那个衣服就是从头到脚摆的就跟一个人似的，人站在那儿，给我吓够呛。正面是战斗服，
嗯，
就灭火用的，
嗯，
反面是抢险服，就是橘色那一套。
哦，
就是他们是可以转的，就很牛。
哦，你们那衣橱是可以转一下的。
对，就是战斗班的一般都会有两身，因为你有一身抢险服，然后有一身战斗服，电话也有抢险服，但供水的都只有战斗服。
哦，
嗯，
因为供水班只有灭火的时候用得上是吧？
对对对，他抢险的时候用不上它。
哦，你能讲讲就是你比较深刻的一次救火的经历吗？就是比较让你记忆犹深的。不一定咱非是说特别凄惨的啊，比如你让你觉得有意思的也可以啊，
嗯，有一次，那一次是因为厨房着火了，
嗯，
当时报警的时候没有说得很清楚，到了现场问现场人里边什么情况，然后说里边人被困，当时也有群众在那儿，
嗯，
也有我们人在那儿，都一块破门嘛，
嗯，
啊，然后破门之后，因为我是第一个，因为我身为班长号，我需要第一个进去看一看什么情况。
升班长了，这么快就
啊？因为我那个事儿，当时我已经是班长号了。
哦，
嘿，一会儿再说这个。
当了班长号之后，我需要第一个进去看什么情况啊？和指挥一块儿。
哦，这班长是领导得先走在前面。
对，领导基本都是通完第一位的，然后完事就该我了。
哦哦。
然后进去之后呢，那个老太太就在火旁边。
火多大呀？
就是一个厨房着火，其实火不是很大，但是里边
烟
特别
大，
因为它在火旁边，火旁边烟是最少的，
嗯，
因为它着火之后它烟往旁边散，往上面顶着往旁边扩散，
嗯，
它火旁边烟是最少的，然后我就看着它了，
嗯，
我就说跟我走，他问我你是谁啊，我就说我说你不要管我是谁了，然后我就直接两个手直接伸他腋下直接给他举着就给他抬出去了，老人嘛比较轻，
等于说最后也没造成什么损失是吧？
没造成什么损失，就因为我那时候是第一次见到人在火旁边站着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
如果厨房着火了你赶紧跑出来不就完了吗？
很多在火场中死的人都是吸烟一下给你呛晕了，
不是我直接打开门我跑不就完了吗？
那老太太独居了，行动不便，她都不知道，她跑不了，
哦、
不，她没那个意识，
烫伤过吗？
啊，那倒没有，他就站在火旁边，就那个厨房门口。到那儿之后，我就看他是在火旁边站着，因为他没有任何防护。我是头一次见人在火旁边待着，我生怕他给烧着他。
哦，
其实他刚刚讲的一点就还挺让人感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是管事儿的，要命的事儿都是管事儿的先往里冲，就是先保护那些还不懂的那些新兵孩子。
对，
对，他们是以保护他们为基准，然后再去教他们。
对，其实他们还是孩子呢。
嗯，
他那会儿才刚多大呀？刚二十出头。
对，
我就像退伍才23。
哎，你经历过那种特别火海式的那种险吗？
有，就有三星厂，然后还有一个造纸厂，还有一个那个钢厂，还有一个女生宿舍是天津大学里边女生宿舍。
你能讲一个就是你记忆犹深的，就是那火怎么那么大呀？
第一次见的时候，因为是在我们的管辖里边，
嗯，
其实对我们来说，一个房间着了，那火特别小。然后我去背面了之后一看，它这个顶层四层一溜全着了。
就跟火海似的了
啊，就火呼呼往外冒。
哎，对，但是这个事情有一个奇谈，就是他的一个同事最后跟当时经历过那场大火的一个女生在一块儿了，但不是当时认识的
啊、
哦、
他俩早就认识了，但是他没想到他媳妇儿，他俩现在已经结婚了，
等
于是他没想到他媳妇儿当时经历了这个事儿。
咱们说回这个事儿啊，后来你看你一溜的这房间都找了。
对，都找了，因为我是前面侦查去了嘛。
嗯。
你要本来说一个火啥的，我们就是说铺袋子什么的，赶紧说过来嘛。但是一看后面，好家伙，赶紧问一问，说有没有人家被困或什么像。但还好，就是人家都疏散下来了。
是不是得喊是吧？有没有人？
那不会喊，因为我们会问当事人，然后我们再铺袋子，赶紧进去侦查一下。因为你没有水的情况下，你进去侦查是不好侦查的。
就是你们穿那身衣服真的能防火是吗？就是特别大的火也没事儿。
不是的，阻燃效果肯定是有的、
嗯、
但是没有那么大。如果它大的话，它就不用出隔热服或者是防火服了。
嗯，
因为它那个只是短暂的火在你身上着不起来。
哦、
嗯、但是你不能在里边一直待着。
但是也热呀、
啊。对，特别热。
嗯，是不是烟也能呛到啊？因为你说你出来的时候鼻子里面都是黑的吗？
也会有一点，因为它过滤，它不可能过滤的完全就是一点没有。
嗯
啊、
嗯
因为它会带那个机器，但多少会有点。
嗯，那后来然后你们就把这火
对灭了，灭了之后就挨个再检查阴燃、
哦、
就好比有底下有什么阴火什么没灭好，他后来再着火之类的、
哦、
我们就会在那里就干了一夜。
因为什么着火真的能看出来是吗？
嗯、这个不归我们管，因为它是有一个专门的部门。
哦，在咱们生活当中，我老觉得防火意识其实没有那么强。
嗯，
包括你看我之前住过一个宿舍啊，那宿舍后来就不让抽烟，原因是他说这房子是木质结构，但是其实就是没有那些什么防火意识的人啊，就是反正包括我也是，就是我觉得点不着，我拿打火机虚它，它根本就不可能着那种。
嗯，
就真的会吗？
真的会，它如果有一个助燃点的时候，它只要那个助燃点着了，它就开始慢慢蔓延，它火烧得很快，
哦，
一蔓延就整个屋子全着了，很快。
哎，那老公，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比如说他们那个木质结构的房子，我点不着这个木房子，但是我点到了旁边的野草，它着了，然后它把这个木房子引着了，我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
你北京那个到春天刮一柳絮，说那个都能
那个着的巨快，你稍微一点、
啊、
一下全没了。
天津消防官号有做过一个，就是柳絮，当时草地是绿的，没有枯草，就还好，点了一下，呼一片，就两三秒吧，烧完了。
嗯，很快。
哎，你们经历过那比如说着火死人的事吗？
嗯，有，
就在里边烧死了。
倒是没有见活活烧死的。
嗯，
但见过人家说晕倒了救不出来那种。
咱说回来啊，就刚才你提到说是你当班长了，你当时是怎么提上去的、
嗯、当时有一个快递站着火了、
嗯、
但我们是增援别人的。
嗯，
到了那之后，它的结构是这样的，就它一个卷帘门，
嗯，
卷帘门后面全是快递，
啊、
嗯，它快递之后，它右手边有个过道，
嗯，
它过道后边是员工宿舍，
哦
哦，
但它前面快递着了之后，它人出不来，
它那卷帘门当时也不是打开的，
当时不是打开，因为在夜里他们在睡觉，
哦，如果说是打开的情况下，它能冲出来是吗？
打开情况下，说实话，你要说淋点水拼你的衣服上，或者是一个毛毯了或啥的，你要披上了、
嗯、
你要瞬间冲过来也是没问题的，也不会说烫伤你啥的、
哦、
你瞬间冲出来没问题的，就是你要烤着那不行。
哦，这就是我老想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房子着火了，我赶紧冲出去不就完了吗？就有水的情况下，比如我披着被子全打湿了，
你是怕结构坍塌呀？
我当时要逃命，我想不了那么多，我就想赶紧跑出去。
所以为什么建议你不要跑出去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个火会把你烧成什么样，是因为如果结构坍塌让你赶上了，你当时砸里面，或者你困在火海里，你更危险。
我觉得如果说是我想不了那么多，
那会儿你已经慌了，
就慌了，我就想赶紧跑出去。
所以听消防宣传的话总没错的。
所以你要看什么状况呢，就是看你的你跑下去，你这个烟你身体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如果你要是高层的话，它的楼道全是烟，你出去你就会被呛的，你都走不动路。
哎，这种情况下听说是爬着倒行是吧？
你得看情况，如果它是像楼道里面那种不通气的或者什么地方，它那烟散不出去，你没办法爬着走，因为它那个烟已经到地面了都。
哦，
如果是带通气的，它的烟都会在顶上。你要蹲着或者趴着，它会没什么烟。
哦，
嗯，会这样，因为它的烟都是往上走嘛。
那再说回这事儿，后来呢？快递站着火了。
嗯，后来我和当时带我进战斗班的一个班长，
嗯，
当时他是副班长，
嗯，
在火场的时候，就是我俩就是来回交替去救人，
嗯，
然后所以这时候才能得到赏识。
你是把人背出来是吗？
是从窗户里顺出来，因为当时正面在着火，你不可能从那走，它侧面有一个窗户，我们拿切割锯给它锯开了，因为它外边还有铁网。
等于说你先从火海先冲进去，再从里边把人给顺出来。
不是，不能冲那冲进去，冲不进去，你得从窗户里爬进去，然后再把人给送出来。
我觉得最难的是，就是我得先进去，
是
把人先救出来，我再最后出来。其实这个是最
克服不了那种恐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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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你还得再进去，因为里边还有人呢。
后来让通过这个事儿，然后你就升职了，
就是因为得到赏识了嘛。然后到后来之后，让领导会让前方车的班长号每次去前面侦查的时候带上我，让我去学。
嗯，
啊，就学的就比较多，
学比较多，然后慢慢就
对我自己就能去了，
然后就慢慢然后就升职了。
对，因为我自己能去之后，
嗯，
我就要去挑这个大梁了。
嗯，
然后我到后来慢慢的我再去带别人。
我老觉得挑大梁啊，比如最开始我是被人带着，
嗯，
然后我心里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这个
压力
啊，对吧？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对吧？
嗯，
包括里边火特别大，反正不会让我进去。尤其是我最开始一小兵，我肯定在外边滋个水啊之类的，对吧？
啊，接个人，
对，接个人之类的，
嗯，
我只是跟着。慢慢你要挑大梁了，然后你要自己进去，然后你自己再勘察现场，然后再把人给救出来。我觉得这是其实心里先克服恐惧，并且你自己还不能慌。
对，你还得懂，你还得知道各种各样的情况，会不会坍塌，会不会什么样的情况下，断没断电，关没关煤气啊，
还要检查一遍是吧？
对，我还得看。
其实当时你跟我说过，你说你们当时不管是小兵还是什么身份的时候，真的说战斗班去到火场了以后，不会有那种就是我得考虑我进不进去或者怎么着的，你们就一个想法就是要救人是吧？
对，没有考虑，全部人没有考虑。
哦，
就是只要听到里边有人或者什么情况下，
嗯，
一脑门的就是
抓紧
全都进救人，各有各的活。
嗯，
然后有侦查的有扑水的啥的都会特别着急。
哦，
就相当冷静，
这个非常伟大。这个和最开始节目里边说什么叠被或什么的
啊，
那是基础中的基础，这个才是真正的硬茬嘛。
是，
就是都不顾自己安危，
嗯，
什么样都是以人为主。
你们会每次救完之后还会开一个研讨会吗？
会的，会有那个
总结一下，
对，
总
结复盘看谁干了什么活，
嗯，
然后说什么活得到了经验
啊，
什么样
分享会一点。
那你们每个人身上都会别那个录像的东西吗？
不会，只有前方车的电话班才有。
哦，但是会有那个呼救器。
对，每人一个呼救器，好比你在那十几秒没动，
嗯，
它会有预警状态，它响了你给它摁掉就可以了。
啊，
嗯，但如果你一分钟你没动，它一直响，一直在预警状态，它会变成强制性的，就它会响得更大声更紧。
哦，
然后但是它你也摁不掉它，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之间就危险了，就是每人都会有一个台子，还会，
嗯，
就台子里会互相沟通。
嗯，
尤其啊队友要是陷入危险了急了就
啊，
那整体就往里冲。
他之前挨过一顿揍，就是你差点踩进地井盖里那次。
啊，那是一个五金城的电梯井。五金城它不会有各种挡的东西，它只是一个空，然后底下一个平台，之后来回的运货什么之类的那种。因为那次差一点儿，
嗯，
我班长说别往那靠，然后我拿脚去探了一下，然后发现前面是个电梯井。
啊，你差点掉下去
啊！
他班长就急眼了。也是疼他，也是真疼他。
那肯定是，对吧？
对，让你长教训
啊！之前我一同学啊，他爸是刑警，有一次缉拿犯人的时候，然后那犯人呢，有枪，就在屋里边呢，那人的枪就对着门呢， 那意思你进来我打死你，就跟那个警察就同归于尽了，因为里边人全背着人命的，肯定是死刑啊。
对对对。
然后那个他爸那会儿年轻就不懂，上来就是踹门就往里走。
嗯，
踹开那门那一刹那的时候，被他的那个队长直接一脚给横着踹出去了。
哦，
那子弹打出来了，差一点直接打到身上。
嗯，救了一命。
你会发现有一个场景啊，电影里边包括电视剧里边也是这么演的，就是先破门之后，破门的那个人直接就躲开，先把门打开再说。反正我同学他爸，他那队长就救了他一命嘛，后来跟他队长就成那个生死的哥们儿了嘛，也是叫什么革命友谊嘛，反正
真是生死之交了。
对，通过四儿讲的一个事儿啊，我就觉得挺伟大的。反正咱们节目之前啊，老嘻嘻哈哈的
啊，
说什么那个当兵那些趣事。那些气势其实我觉得也是磨练他们的，对吧？你不那么训，不那么练体能，你在关键时刻真出事儿啊，对吧？
是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看网上好多人网友都说什么踢正步啊有用吗，走那些队列有用吗，叠背会有用吗，其实那些我觉得都是一种磨练，不经历这些你最后你没有办法去听指挥去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
对
对吧，
我知道，就是我当时在部队看他们兄弟列队训练的时候，
嗯，
就是网友们说的那些没有用的训练，但是他们在一起去踢正步去列队列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凝聚力。
嗯，
那种凝聚力是让他们关键时刻的时候可以互相保命的。
嗯，
就是他们在经历那些刻苦的训练的时候，好像哎呀你们就是故意虐待我们才让我们练这些，不是，是我们在经历了这些很刻苦的时刻了以后，我们彼此成为了患难之交。
嗯，
是吧，是会有这种感觉的。
对，就是你成为一个团体，就不是个人了，
都是一分子，
对，
嗯，
都是一个团体了。
他们这个哪环节要出问题，真要命啊！
啊，尤其是消防啊，
啊，
这消防这也真的是水火无情的事儿。
在节目中间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您想听到更劲爆的付费节目，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号，更恐怖的灵异，更爆笑的杂谈，都在我们的付费节目里面有更新。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话茬 VIP， 茬是带儿化音的，就可以找到我们，对这些节目进行付费收听了。
哎，就你们消防队那门口不是老画那黄叉子吗？不许停车吗？
对啊，
对吧？我看有的时候停车就停那儿，好多人。
停那儿了之后，我们会有站岗的。
嗯，
看到了监控里边，去看一下，把人家把车挪开，不挪就拖走。
哎，其实你看到的真的是消防站门口吗？应该是哪个小区门口的消防通道吧？应该没人敢在消防站门口。
不是，他消防站有的时候前面是红灯，他是一排一排车在那停着。就是会错开那个黄叉的那个区域，你懂意思吧？但有的时候人跟着车就停在那儿了，等红灯，你知道吧？一会儿人就开走，是这意思。
哦，
但其实也不应该停的。
对，你那块应该空出来，应该在那个黄线后边。
你想，他们出警从警铃响，然后到他们出车库得是60秒，对吧？
对，60秒之内。
他们这么抢时间，你还要去拦他们的通道，肯定是不行。
对对对，包括你刚才说即使这人在拉屎，
你洗澡你都得带着沫子跑出来。我就看他们当时消防那个监控特有意思，他们战友往出跑呢，身上全是沫子，脚底下一大花啪叽就拽出去了人，然后爬起来接着跑。
哎呦，
就是各种情况下只要警铃一响什么事都不重要，
你有时间擦屁股你就擦屁股，你没时间擦屁股你夹断你就得跑。
哎呦，多紧张啊每天
啊。所以这种才会有条件反射，因为我睡觉不管睡多死什么，我就是当时在部队就一听到警铃立马就能醒。
我跟我老公刚在一块儿的时候，去坐那个地铁，
嗯，
北京的地铁那个叮铃铃铃铃铃铃铃就催促赶紧上车，他都会机灵一下，你知道吗？当时就已经条件反射到这个程度了。他亲口说过，他就有战友光着屁股呢在那洗澡，光着屁股呢就穿衣服来了。
哦，
对，不管什么情况下，就是你洗澡上厕所或者你在哪儿，立马就得去，60秒之内必须出车。
你看啊，说咱们听友特别喜欢四儿的那个人啊，
嗯，
有眼光啊，有眼光。
帅，我老公可成帅了。
有眼光，你看四儿都不说话，我就喜欢四儿。
不会是个姑娘吧？
哎，
可别，
哎，
还真是一女孩啊。
那完了完了，我回去该跪着了。
啊，反正这期啊，我觉得让大家初步的吧了解了一下消防的一个生活啊。其实用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聊这些，我觉得聊得很浅很浅，
对
对吧？真正他们的那些苦与乐什么的，其实咱们根本就没聊到嘛，对吧？
嗯、
咱们后边有机会再聊。但是本期啊，我们还是说一下，就是消防战士真的值得人去尊重嘛，是吧？这个
很伟大，
很伟大嘛。
嗯，致敬消防。
和平年代最容易牺牲的兵种之一。
对对对，
还真是。还有啊，就是说你要是什么猫什么爬树上什么，手要卡在什么椅子上面，你自己解决吧，你别老麻烦他们。
他不能这么说，人家取不出来才找你们。
咱们就问一下真正的消防战士愿不愿意帮大家解决吧。
不是，你要问他肯定是说行。不是，我觉得啊，就是他们也是二十多岁的孩子，
是
他们不大，
但是有傻人路中间人家烧纸的，他说路中间着火了，然后我们就想，路中间着什么火？车着了，还是车自燃了，还怎么着了？
肯定问一下呀。
对，我们在想，因为问了之后，他只说路中间着火了，然后报警就说的是这个原因。我们去了，到了现场一看，人家烧纸的，我说那我不交，你交吧。
啊，你让我们也这损阴德的事儿，而且他们当时毕竟报的是火警，不管你是什么情况，你都得出警
啊。是，
对，
是。我的意思是别没事浪费警力啊，
别捣乱，别捣乱。
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应该适当的收一下费，咱就100块钱一次，其实就会减少很多这种没有必要的麻烦。
嗯，
反正我觉得有些人啊就是闲的啊，你们别干那种事儿啊。这期你听四儿他们不容易，对吧？
是
非常不容易。行吧，那咱们这期先到这，咱们后边再然后再找这个四儿再聊聊这个他军旅生活的事儿，
或者聊聊什么日常防火小知识。
对对对对。行，
看播放量了啊！这俩人开始说，看播放量，安排返场了啊！
我最后问一问题啊，如果真的着火了，这个房间你就困着，你就出不去了，你怎么办呀？能尽量的减少自己的这个受害的这个程度？
你看是什么房子？你要说你里边有个卧室或什么样的，就你去弄一些湿毛巾啊啥的，把那些缝给它堵上，别让烟进来就行。
然后就等待呗。
对，只能等待。
能去洗手间尽量去洗手间，
对
吧？
有水的地方。
哎，我听说，比如这房间着火了，你为了就是脸先别受伤嘛，对吧？面部受伤肯定是最严重的嘛，对吧？就是把脸贴地上，是不是能好一些呀？你懂我说的意思吧？就这面烧不着，
啊？
我老公整不会了。
那我是最好别受伤
啊，
最好保全这种方法就是厕所里或者是没有烟的地方、有通风的地方，别把自己呛晕了，没有行动什么之类的。
什么？反正我刚脸贴地那方法不对啊，不对啊，
脸贴地
不对、啊，
四儿都没听说过，
真卡壳了，都下线了啊！
包括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开车什么的，其实每个车上会配备灭火器嘛，都不会用
啊。
包括我学车说是有这门课，但其实都不好好学或者怎么样啊、
嗯。
其实我觉得至少你得先会用了
啊，对
对吧？提高一下这个意识嘛，防患于未然，对吧？毕竟生命是最重要的嘛。那行吧，咱们这期先到这儿，回头咱们再聊，好吧？拜拜，
拜拜，
拜拜，
嗯，拜拜。
习惯了遮天蔽日的烟波，你说听惯了精灵呼唤的脉搏，你说你愿为任何人赴汤蹈火，你说这就是使命和职责，穿梭在每个岛上或海里穿梭，交错在人间和炼狱里交错，紧握握住枪枪，双手固如绞索，没错，你就是最美的逆行者，你从来不会退缩，哪怕前方是熊熊烈火，跨过越过穿过，你永远是最后一个，每次惊心动魄，每一次被浓烟吞没，其实我知道你也平凡如青春如骄阳似火，执着为了胸中的那一份炽热，打破恨不能把时间裂碎打破，只为了 生命的花朵。你从来不会退缩，哪怕前方是熊熊烈火，跨过越过穿过，你永远是最后一个。每次惊心动魄，每一次被浓烟吞没，其实我知道你也平凡如我。你从来不会退缩，哪怕前方是熊熊烈火，跨过越过穿过，你永远是最后一个。每次经